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上一个节目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士师基甸的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继续看下其他几个士师。我们要看的呢，就是陀拉和艾尔。你可能呢，没有听过陀拉这个士师，那也没什么关系的，因为他没有做过一些呢，值得我们注意的事。在士师记十章的一到二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阿比米勒以后，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雅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漠。陀拉作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，葬在沙漠。这样陀拉做了些什么呢？哦，原来他死了之后就葬在沙漠，除了这样之外就没有其他记录了。虽然他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，由出生到死亡都没有一件事是值得记载，咁可能喺佢嘅墓碑上面呢，就写住几个字，出生同埋死亡。跟住第八个士师呢，叫做艾尔。咁喺士师记嘅10章3到5节呢，就咁样记载，在他以后有基列人艾尔兴起，作以色列的士师22年。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，他们有30座城邑，叫做哈窝特艾尔。直到如今，就是在基列地，艾尔死了，就葬在家门。这个士师呢，只是记载他有30个儿子，他就每一个仔都买了1只驴驹给他们。那这30个仔呢，一起地骑着驴驹上街呢，场面都挺浩大的。艾尔的事给我有3个联想，兴旺却没有目标，富裕却是没有影响力，有名望却是没有能力。咁喺艾尔嘅时代呢，驴驹系兴旺嘅标志，咁当然亦都系代表佢嘅财富啦。例如士师记嘅5章10节呢，就咁记载过，骑白驴的，坐绣花坛子的，行路的，咁呢系指上流社会同埋权贵。驴驹系财富嘅象征，佢亦都系国王嘅坐骑，冇人知道当时呢系冇马㗎。喺圣经，驴驹呢系代表和平，马呢就是用来打仗的。咁小驴驹呢是昌盛同埋帝王嘅象征。主耶稣基督就骑住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㗎啦。我哋经常呢好错误咁样解读撒加利亚书9章9节嘅内容。嗰度就咁写嘅，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撒加利亚呢就不是说耶稣基督是因为骑着一只小的驴仔而显得谦卑，而是说耶稣基督骑着皇室的坐骑，他仍然心存谦卑。如果他不是王的话，而是骑着驴驹进入圣城去接受百姓的欢呼和拥戴，这一种就叫放肆。艾尔必定是一个有名望的有钱人，买得起30头驴驹，还有每个仔都有一只，他一定是有一个容纳30匹车辆的车库。这个是慈父的记号，他亦是很慷慨，但是我想想，他将这些小孩子宠坏了，他对小孩子的要求就必定会回应。他们生活奢华，口里呢就含住金锁匙出世咁样嘅。驴驹亦都有唔同嘅品种，艾尔买嘅呢一定係最好嘅。但係呢啲驴驹有冇为神带嚟荣耀呢？有冇让艾尔成为更好嘅士师呢？有冇为百姓带嚟祝福啊？而嗰30个儿子当中有冇人成为宣教士呢？冇，佢哋呢都住喺基列地。 有冇驴驹，其实咧就冇乜啱定系错嘅。但系一个厨师花太多时间喺儿子同埋驴驹嘅身上咧，并唔系一件太好嘅事。咁系非常重要噶。嗱，主耶稣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系要应验先知嘅预言，亦都要展示咧佢系君王嘅身份。因此咧，百姓会欢呼和撒拿。当耶稣骑住驴驹进入城门嘅时候，撒旦咧就被激嬲啦。而宗教领袖咧就大表抗议，但系艾尔嘅驴驹咧就冇激动到百姓欢呼高叫和撒拿。当呢啲驴驹喺度叫嘅时候咧，撒旦一定会喺度暗笑，而群众咧亦都咧喺当中去揾到娱乐。艾尔就系一个咧空有财富但系冇目标嘅例子。咁喺罗亚嘅时代咧，亦都系同样嘅情景发生。喺路加福音嘅17:27咧就咁记载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咁样所罗门王亦都系一样，因为咧喺列王纪上10:22咧就咁记载，因为王有他斯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三年一次，装载金银象牙，然后恐着回来。所罗门所差遣嘅船队咧，就带翻嚟嗰啲系猿猴啊、孔雀啊，咁啊带孔雀翻嚟系为咗美丽。然后呢就是为了娱乐自己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有财富的话，如果是没有目标的话，那就好弊的了。那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意义的呢？有没有目的的？你觉得今天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呢就曾经讲过，这个世界在我眼里面了无新意，平淡无趣，毫无益处。我们今天需要生命的方向、意义和目标。到了今天，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目标。艾尔这个事实实际上也不算是什么的，你说对不对？艾尔的日子正好代表有声望但是没有能力的时代，他属于上流社会。在第五节并没有提到有任何的纪念碑去纪念艾尔，他埋葬是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，他没有公职，亦都没有做过什么有价值的事，亦都没有打过什么胜仗。他有30匹驴驹，但是没有属灵的影响力。我们今天的教会亦都可能是失去了能力的了。在艾尔的身上看到一个灵命衰败的景象，我们亦都看到一幅反映了现在很多基督徒的景象。他们呢都很靓，很有声望，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欠缺能力了。对你来说就好像士师艾尔一样，他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离开了世界并且埋葬了。跟着我们看看士师记的10:6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力和阿斯他禄，并阿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扪人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。历史教训是这么多的，以色列人应该学乖啦，拜偶像就会麻烦的啦。但是他们仍然是拜偶像，又成为了奴隶，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下就服侍了他们18年。人性真是堕落的，在耶利米书19:9就这样写过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你和我实在是不认识人的心是怎样想的。指着基督降世大概1000年之前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你做错了，其实原来比面对自己的错误是更加容易得多的。请问我们今天做成怎样呢？用我讲，今天的教会正在存在一些可怕的叛教的情况。人性就是这样的了，问题多多。我们上次用各种的方法其实都没用的，因为我们找错了求救的门路。原来只有归向神才可以行在正路的上面的。我知道这样听起上来好像陈腔滥调那样，但是早在基督降世1000年之前，情况就是这样的。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，拒绝侍奉又真又活的神，那你看看他们的下场。在士师记的10:7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。神原先拣选的器皿不合用的时候，神就会将它拿走的了。神不是没有了我们不行的，但是我们就一定要依靠它了。 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呢就不在最低潮，什么都做得不对的时候。在士师记的十章十节就这样记载，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神，去侍奉诸巴力。百姓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们又翻转头归向神，仍然是老调重弹。历史的循环来到今日仍然在这样转动，之后又会怎样呢？在士师记的十章十一到十六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、阿摩利人、阿门人和非利士人吗？西顿人、阿玛力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，你们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，你们竟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救你们吧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神真是有怜悯和恩慈的。在士师记的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就这样记载，当时亚扪人聚集，安营在基列，以色列人也聚集，安营在米斯巴。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，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，谁必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首领。以色列人就缺乏了一个领导人，凡是远离神的人和年代都有这个特质的。现在他们去求了一个最平凡不过的人去带领他们，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。我们看一下士师记十一章的第九个士师耶弗他的出现。在士师记十一章一节就这样记载，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，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。我首先要讲就是耶弗他，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，不过他有个污点，他就是一个私生子，是一个妓女的仔。在第二节就这样记载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箴言的二章十六节就这样讲过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。淫妇呢就是外女，是外邦人。基列的妻呢是外邦人。犹太的经文里面呢就说她是以实玛利人。所以耶弗他呢她是外邦妓女的儿子。不理她是谁，她一出生呢就要背负着私生子这个标签。耶弗他被排斥逐出家门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在生命记23章第2节就这样讲过，他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堂的。身为一个私生子，这个是一生的遗憾来的。但是原来很多人都可以克服这个缺陷的。有很多的君王、将军、诗人，甚至是教皇都是私生子来的。耶弗他克服了这个遗憾，我们跟着会看到他的事迹的。在士师记11章第3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耶弗他就成为一个亡命之徒的首领。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之前，必须要克服三个障碍，就是他是妓女的仔，是被他自己的兄弟赶出家门的，还有他就是带领一群被人鄙视和排斥的人的。他就不像一个会被重用的人，但是神就是这样用这些人。神的作为是很奥妙的，神拣选是被世人鄙视的人，但是神在使用这些人之前会使到他们谦卑。例如神苦练约瑟，叫摩西谦卑，也都使到大卫自己去降卑。我们的主耶稣也都是自己卑微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耶稣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但是呢，神使到他成为房角的第一块石头。耶稣的敌人就说了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但是神就却是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今天有些人就说自己是神的儿女，其实他们并不是，他们是不合法的，因为他们没有重生。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神合法的儿女。那耶弗他他被放逐了，现在就去到他被提升的日子了。那在士师记的十一章四到八节就这样记载，过了些日子，亚扪人攻打以色列，亚扪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，请你来作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扪人争战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争战，你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基列的长老向耶弗他就提出他一个很优厚的条件。跟着是第九到第十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弗他就对基列的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争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作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咁咧，耶弗他就故意为难呢啲长老，佢哋就唯有要收起自己啲骄傲，接受耶弗他嘅条件啦。嗱，对于以色列国嚟讲咧，要佢哋恳求被放逐嘅人咧系好羞耻噶。耶弗他讲得好明白啦，如果咧要佢做佢哋嘅士师拯救佢哋嘅话咧，将来成事之后，佢就要做以色列人嘅领袖，要治理佢哋。咁于是咧，耶弗他就接咗呢个咁大嘅任务啦。咁喺士师记嘅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咧就咁记载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领袖作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扪人的王，说：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？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？如果你详细读下去咧，你就会睇到耶弗他陈述亚扪人系点样进入呢块地方嘅。佢指出咧，以色列人系用合法嘅途径得到呢块地嘅。咁亚扪人咧唔单止要将以色列人赶出呢个地方，仲要想除灭以色列人添。咁耶弗他咧就提出一个以色列占据嗰个地方嘅合理基础，就系以色列对嗰块地咧系有合法嘅拥有权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就跳去睇士师记嘅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啦。但亚扪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扪人那里。亚扪王咧就完全拒绝耶弗他所提供嘅文件，就话咧佢唔接受佢嘅论点。于是咧，耶弗他就带兵去攻打亚扪人啦。但是当耶弗他穿过那个地方，并且看到敌军的时候呢，就有些胆怯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做了一件平时他不会做的事。你要留意，这个人呢流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忽然成为最高的统帅，成为士师。一个人突然间被高举的时候呢，应该是会感到兴奋的嘛。但是兴奋之余呢，他做了一件草率的承诺。耶弗他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没有好像我们呢一样这样有圣灵的光照，他呢仍然是半个外邦人，有异教徒的背景，他认识神，但是认识不够深入，神都没有叫他许愿，他自己许了一个愿。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耶弗他的动机是纯正的，神又给耶弗他得胜的保证，所以他是不需要这么匆忙去许愿。神亦都不是要这样的基础才给他们能够得胜，是神的手将耶弗他提升到高位。耶弗他应该知道神是一路带领他，直到现在并且将来仍然会带领他。咁喺二十九节咧，已经讲咗神嘅灵降喺耶弗他嘅身上，所以佢就唔需要再加上其他嘅嘢噶啦。佢就话啦，无论咩人喺我嘅屋企门口出嚟迎接我嘅咧，就必定归耶和华。如果出嚟迎接佢嘅系佢嘅朋友或者邻居，咁点算呢？佢系冇权将其他人献俾神噶嘛。跟住咧喺士师记嘅十一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咧就咁记载，耶弗他回米斯巴到自己的家。 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只爱无儿无女。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，爱在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受苦，叫我作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耶弗他许愿，他觉得是不能够收回，但是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将他的女儿献上祭坛上面呢？我们要详细地看下去，圣经对耶弗他的许愿并没有说到啱定是不啱，圣经亦都冇责备佢。嗱，而事实上咧，喺新约嘅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咧就咁样讲过：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算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嗱，你可以睇到耶弗他咧系同一群蒙神喜悦嘅人咧摆埋一齐嘅，但系神嘅诫命系不可杀人。神对献上子女咧，亦都有明确嘅指示嘅。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一节咧就咁记载过：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厌、所恨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。神就话啦：我冇叫你咁样做噶，你亦都唔可以咁样做，因为呢啲系外邦人同埋异教徒嘅行为嚟嘅。神最终都冇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事实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重点就是要看看他对神的信服去到什么程度。根据事情的发展，亚伯拉罕对神是完全的信服。当亚伯拉罕拿起把刀的时候，他就肯定要将以撒杀死的，但是神是不会被亚伯拉罕杀死自己的仔的。咁喺士师记三十一节嘅经文结构里面咧，我就觉得可以咧判断当中嘅解释。嗱，耶弗他就话啦：我由亚扪人嗰度咧能够平平安安翻嚟嘅话，无论系边个人，佢首先由我嘅家门出嚟迎接我咧，就一定要归你，即系话归俾耶和华。我亦都要将佢献上为燔祭。嗱，最后嗰一句咧，我就认为可以咧可以咁样嘅解读嘅，或者我会献上燔祭。耶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件第一就是献上燔祭，第二就是或者作出奉献。那耶弗他有没有将他的女献为燔祭呢？我就认为没有的，因为经文所讲的就必归你是他将自己的女分别为圣，终身都不将他嫁出去。因为耶弗他是私生子，他又得一个独女，他就希望个女能够结婚生子啦，使到呢佢可以抱下孙。但是呢个女系第一个出嚟迎接佢嘅人，佢就要必须将女儿献俾神啦。但系奉献嘅意思呢系代表呢个女呢就永远都唔嫁人。嗱，咁你会问我你肯唔肯定咁噶？嗱，我哋呢可以听听佢个女点样讲。咁喺士师记嘅十一章三十六节呢就咁样记载，他女儿回答说：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。他的女儿很顺服，他就说了：爸爸，如果你许了愿的话，我都愿意成全的。在士师记十一章的三十七节就这样记载，又对父亲说：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。这个女就不明白她爸爸是要献为燔祭还是说奉献她的意思，但是她就决定终身不嫁了。她恳求自己能够为自己终身成为处女而去哀哭，她的决定就是终身奉献给神。跟着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弗他说：你去吧，就容他去两个月，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。两个月已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以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。那经文就话俾我哋听，耶弗他个女终身冇出嫁，佢系终身奉献俾神嘅。咁喺第四十节哀哭嘅意思咧，其实系纪念嘅意思。每年以色列人咧，就用特别嘅方式嚟纪念耶弗他个女。佢奉献自己俾神，同埋好愿意去服侍神。 嗱，听众朋友啊，因为时间关系咧，今日就讲到呢度先。咁下次咧，我哋就会继续讲落去噶啦。咁希望咧，你都能够先睇一睇啲经文，以至咧，当我哋去读嘅时候，你更加容易理解。咁啊，如果咧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嘅意见嘅话咧，你可以写信俾我噶。咁又或者咧，我哋讲得嘅速度比较快啲啦，你想了解多啲当中嘅细则嘅话咧，你同样可以写信俾我嘅。咁咧，我会咧尽量咧去为你去解答啊。咁咧，仲有，如果你喺生活上边遇到啲难处嘅话，希望咧有人去祈祷支持你嘅话咧，你记住写信俾我哋啊，我哋咧好愿意去为你祈祷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喺生活上边有啲得胜嘅经历，同样可以写俾我哋嘅。以至咧，我哋喺祈祷当中，我哋咧将荣耀归俾神。咁啊，记住咯，我等紧你嘅来信嘅。咁咧，我答应你啦，我尽快咁回复俾你。好啦，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，咁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